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妈，我来扶您下楼。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首先和大家分享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让我们共同提升健康素养，拥有健康生活。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第43条，根据天气变化和空气质量，适时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10月20号呢是世界骨质疏松日，骨质疏松症呢已经成为了我国中老年人群的重要的健康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预防和治疗这种疾病呢？今天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医院骨科的申健主任，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申主任您好。
大家好，非常高兴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骨质疏松症。首先我们说一下骨质疏松。
好，
骨质疏松的话，它是一个人的一个自然的生理过程。随着年纪增大，人老了以后，他的骨的代谢会减慢，然后原有的骨量会丢失。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造成了这个局部单位体积内骨的含量和矿物质的一个减少，这种情况下叫做骨质疏松。跟人老了你长皱纹一样，或者头发白了一样，这是一个生理的一个现象。骨质疏松症的话，它多了一个症，它一定会有症状。有症状以后，我们才叫骨质疏松症。这个症状的话，就包括一些什么，像抽筋、驼背、身高变低、容易骨折。对于骨质疏松症的话，我们就要高度引起重视。但是这两个之间是有比较联系的，它是以骨质疏松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引起了一些相关的一些症状或一些并发症。
骨质疏松其实自己身上是没有什么感觉的，是这样吧？
对，就骨质疏松啊。在我们骨科界被称为一个沉默的杀手。
沉默的杀手、
对，沉默的杀手、
就是、
对，听上去哎，对，无声无息的。他之前没有什么太多症状，很多病人的话就是说偶尔可能会有抽筋儿啊，或者是骨痛的这症状，其实大部分病人是没有什么症状，只有当他发现骨折以后，哎呦，就是一个轻微的动作引起的骨折。老年人特别是啊，端一盆水啊，很小的一盆水，一下子一个寸劲就骨折了，这时候才发现哦，他有骨质疏松，才引起重视，所以它成为沉默的杀手。
好，那它既然这么沉默啊，这么无声无息，那我们应该如何发现自己是不是患上了骨质疏松症呢？
提供一些大家就自检的一些方法。第一，看你就是你的家族史，父母或爷爷奶奶因为这些轻微的一些外力造成容易骨折的，那就是说明你有家族史，你得小心。第二就是看这个生活习惯，长期喝酒或者抽烟，或者说平时运动比较少，特别在年轻时候，那这些的话也是一个危险因素，那你就很有可能容易出现骨质疏松。还有的话就是过早的出现一些驼背或者身高下降，这时候你要引起重视。50多岁啊，40多岁，这时候岁数还不是很大，这时候就出现跟年轻时候比身高一个明显的下降，那就可能就要提示你可能有骨质疏松症。如果觉得自己有这个高的风险因素的话，还是建议到医院做一个正规的骨密度的检查，这样
的
话能够确诊。
有没有一个高危年龄呢？
一般来说啊，就是女性从绝经期开始，大部分人可能都在50岁左右会进入绝经期，这时候雌激素水平下降以后，大量的钙会流失，容易造成一个激素的骨丢失，这时候我就建议你每年去查一次骨密度。男性的话一般在60岁左右，这也是跟他的生理的这个就是激素水平退化有关系，所以男性大概在60岁左右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这个骨密度的一个情况。
那应该提醒自己的应该定期来医院进行骨密度的检查。
对的。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骨质疏松症是可以预防的吗？
骨质疏松症的话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一些干预和预防，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青少年期， 这时候的话是我们人身体就是生长最发育最快的这个阶段，身体的骨骼啊、肌肉啊、神经组织啊等等这些组织都属于一个飞快的一个发育的过程，非常容易吸收营养和这些微量元素。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要加强锻炼，然后注意营养的均衡和补充，争取在年轻时候就让这个骨量提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峰值。一般的话我们认为骨量的峰值是在30岁到35岁之间，就到这个时候就说我们这个骨量就会达到一个顶峰。所以一般我们在30岁之前这个时候的话都是一个骨量储备的黄金期，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要多多的就加强锻炼，多日晒，然后增强营养。过了30岁以后的话，这个是属于一个第二个阶段，属于一个平台期，就是女性绝经之前，男性在60岁之前，这个时候的话基本属于一个平台期。这个时候的骨量的话我们会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的一个位置，就是它的这个钙的这个丢失和钙的吸收会基本达到一个水平。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我们要保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是要坚持一些的锻炼，然后注意营养均衡，戒除一些不良嗜好。因为这时候正好成年期，可能很多应酬啊什么也比较多，喝酒啊抽烟的这种几率会比较大，这时候要避免，这样的话可以就是维持我们骨量一个相对的均衡。然后第三个时期的话就是我们就是进入绝经以后，男性大概在60岁以后出现一个快速的骨丢失期。在这个时候的话，骨骼中原有的矿物质，主要是钙元素还有一些镁元素等等，由于激素水平的下降会出现一个丢失。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人会出现身高的一个明显的下降，然后会出现一个就是驼背、腿脚抽筋，或者有时候腿脚无力的现象会逐渐的会增多。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要格外的重视这个抗骨松的治疗，因为这个时期你要是不加强锻炼，或者是不注意饮食或生活起居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你丢失的会非常非常快。即便说你年轻时候可能储备了很好的这个骨量，在这个时候可能会一下子丢失很多。所以对于老年来说，一个是要健康的饮食，一个是要加强锻炼，增加日晒，进行一些户外运动。骨质疏松症的话，就是它最大的危害其实不是说身高变矮啊，最大的危害就是骨折啊。所以就是说你要是把这个骨量给它提上去了啊，这样的话你的骨头的质量就会比较好，可以保证你最大限度的就减少你这个发生骨折的风险。
各个年龄阶段呢都是需要钙质的补充剂然后来完善这个钙质的补充的吗？
钙的话它是构成我们骨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也可以说是在骨骼的这些微量元素里面钙是含量最多的最主要的。所以的话在各个时期我们都需要就是进行钙的补充。第一个时期就青少年时期啊，或者30岁之前，代谢属于比较活跃，吸收也比较好，主要就是说加强这个高钙的一些食品的摄入，比如说牛奶、瘦肉、海产品、鱼虾、豆制品或者一些坚果。这个时期的话我们不太主张说给很多钙剂除非说生长太快，可能就是摄入不够，可能出现一些佝偻啊或者一些生长痛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给一些钙剂的补充，但也就是短时间的。这个时候主要强调是食补食补对。然后进入第二个时期，就是我们说30岁到60岁或者到更年期之前，这个时期的话它主要是一个平衡期，我们主要还是强调就是一个均衡的饮食，通过自己一些正常的饮食去进行一些补充。过多的碳酸饮料啊，过多的蛋白质或者高盐的摄入，其实也会影响这个钙的吸收所以的话我们要强调说既要有蛋白质，优质蛋白，但量不能太多不能吃太咸了，维持我们骨量的一个平衡。真正需要补钙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等到第三个阶段，就是绝经以后或者过了更年期以后，这时候的话可能你对钙的摄入也好，你代谢就慢了丢失的会比这个进来的多，就好像一个水池子，在这个时候的话有两个水龙头，一个是往池子里灌水，一个是放水这时候可能放水的水龙头会开得比较大入水的水龙头、灌水的水龙头会开得比较小，所以这时候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钙剂，就是防止我们的钙丢失的太快。
好，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申主任做客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骨质疏松症的预防的知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想再一次提示大家，骨质疏松症的危害虽然很大，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尽早的树立骨骼健康的意识，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习惯，那么骨质疏松对于我们的影响呢，是可以降到最低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
你知道吗？一个喷嚏大约含有30万个细菌，你知道吗？一双没有洗过的手上的细菌可以多达几十万个。你知道吗？共用餐具会增加多种疾病交叉感染的几率。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时掩住口鼻，用餐时使用公筷公勺， 你的每一个举动都是在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健康文明行为，从我做起。